这是一个纯粹的世界，我们不关心世故人情，我们只关心美。你好，我是陈庚。我们习惯在某首诗词里去欣赏诗词之美，却很少跳出来横向的从风格的角度纵览诗词之美，从沉着到飘逸，从雄浑到绮丽。我想讲给你听的风格有24种，总有一种能让你怦然心动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诗词风格的第一种，雄浑。为什么它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风格呢？不如先讲一个小故事吧。2017年网络上啊，有个接句活动特别火，接的是哪一句呢？我有一壶酒，足以慰风尘。这句诗是韦应物的，这里多说一句，它其实错了一个字，应该是我有一瓢酒，足以慰风尘。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重点是在网友的接句作品里，大家公认最好的，也就是点赞数最多的是哪两句呢？第一名，我有一壶酒，足以慰风尘，尽倾江海里，以享天下人。第二名，我有一壶酒，足以慰风尘，脚踏星汉旅，漫步上昆仑。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两句为什么好呢？因为它格局大呀。又为什么说它格局大呢？看第一名，尽倾江海里，以享天下人。我不独享，我有一壶酒，但是我要把它都洒到大江里、大海里，这样全天下人就都一起喝了，这是多大的胸怀。再看第二名，脚踏星汉旅，漫步上昆仑。星汉就是银河，曹操说星汉灿烂若出其里，也只是在赞美银河。这位网友呢，干脆要把银河当鞋穿来登昆仑山，这又是怎样的气魄，让人神往啊，因此被网友们选为前两名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中国人心里，能吸引我们的更好的境界，其实就是开阔、宏大，就是雄浑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诗词风格就讲雄浑。在我心里，每一种诗词的滋味就像一款香水，有前调、中调和后调。诗词的24种风格，每一种风格的构成也有前调和后调。那么什么是属于雄浑这一风格的前调呢？是一种空间感，宏大壮阔的空间感。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，胡人文化进入了中原，骑在马背上的牧人打开了农耕文明的封闭，也让文人的文字广阔起来。唐朝初年，天下尚未太平，边境总是打仗，所以到处都需要部队驻守。部队需要武将，也需要文官，负责一些比如贴贴标语啊、唱唱军歌呀、做做士兵的思想工作、写写演讲稿的事。所以很多诗人就生活在边境的军队里，例如大家都熟悉的王之涣、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等等，都是著名的边塞诗人。诗人面对大漠长河、狼烟落日，又天天和将士们生活在一起，听着号角声、战鼓声，看着他们的爱恨情仇，敏感细腻的诗心和大漠的粗犷壮阔碰撞在一起，产生奇特的化学反应。生成物是什么呢？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回看射雕处，千里暮云平。这种大气啊，为盛唐所独有。 所以当我们想要了解宏大壮阔的空间感，怎么能不从边塞诗入手呢？怎么能不选边塞诗这个盛唐气象的最好写照呢？而盛唐的代表人物则一定是翰林风月三千首的诗仙李白。所以体会雄浑的风格，我第一个想读给你听的是李白的《关山月》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戍客望边翳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为应闲。欣赏一首诗，可以从立意、修辞、神韵、布局、情感这五个方面来欣赏。在我们的每一节诗词分享中，我都会从这五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完整的欣赏一首好诗。第一，我们先说立意。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、戍卒的遭遇、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，但一般诗人往往会写得纤弱愁苦，境界狭窄，可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来引发这种感情，一下子把空间营造得特别大，所以它立意新颖。第二，说它的修辞。这首诗的语言风格啊，和李白很多其他诗一样，清澈见底，一目了然。李白诗呢，向来不用靠典故，不用靠词句的推敲，以气象盛，并且自然而一气呵成。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吹度就是吹过，西风从几万里远的地方吹来。这一句我们立刻又感觉到李白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就是他从不考据，从不测量，长短多少呢？全靠想象。且看他随口说出的时间长度，尔来四万八千岁，那时候人类还没有诞生，山高万丈，天台四万八千丈，这山已经戳到外太空了吧。行路万里，月出峨眉照沧海，与人万里长相随，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。他自己的头发是白发三千丈，随便一个水潭也是桃花潭水深千尺，随便一条瀑布也是从最高的天九天落下来的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今天这阵西风也是具有太白气象的长风，我们经常在李白的诗里见到长风这个词。长风万里送秋雁，长风破浪会有时。你发现它不能被替换成高风，那样好像不够大气；不能被替换成疾风，那样好像不够雍容。在李白笔下，它只能是长风，只有长风才配得上太白气度。那这长风不远万里吹来，吹到哪儿了呢？一定要吹到一个配得上万里长风的地方，就是玉门关。玉门关从西汉开始就是重要关隘，每当西域要向中原运送主要特产玉石的时候，就一定要经过这里。所以玉门关还简称玉关。这长风吹过的几万里是什么地方呢？是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，是自古以来征人一去不还的兵家必争之地。 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白登是白登山，在今天的山西大同。汉高祖刘邦曾经在白登山上被匈奴围困了七天，后来被谋臣陈平用计解救。青海湾就是青海湖，吐蕃人总是觊觎这里的草肥水美。这两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战事氛围，差点没命的皇帝虎视眈眈的敌人，边境的不安宁，所以才会戍客望边意，思归多苦言啊。思归思归，为什么思归呢？又因为高楼当此夜，叹息未应闲。思归是因为思念家中的人，而家中高楼上的人也夜夜思念着远戍边疆的人，而从未停止过叹息。说完了这首诗的修辞，接下来第三点，我们来说这首诗的构思和布局。由来咏叹战争、诉说人民疾苦的诗句有很多，凄楚如陈陶，述其残忍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里人。沉郁如老杜，怒其不该。边庭流血成海水，五皇开边亦未已。但这首《关山月》是特别的，这起于明月出天山，落到叹息未应闲的跨度，会让人不由得一愣。你觉得它似乎是有某种关联的，却又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。诗人没有具体的结论，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，因此没有传达给读者强烈的囿于一处的情绪，只是描绘了这样纵越数千年、横跨数千里的一幅图景。究竟战争是不是错的，戍兵是不是应该，这样的夫妻分离的人间悲剧该不该阻止，为什么千百年来这样的悲剧一直在继续，留给读者去思考。李白从开阔中沉淀，落到了对人世的关注。在这样的时间空间面前，人世是渺小的，它与空间感、历史感的广大深厚之间的贯通，是诗的中庸之道。这样的构思使前面的风景有了情感，后面的情势又有了一种厚重。第四点，我们说它的神韵。我们总说一首好诗不能只追求词藻，要给人一种感觉，也就是说要有神韵才算好。可是好又是怎么个好法，怎样才算有神韵呢？将这个要求具象化来，便有人说要含蓄，要新奇，要有美感，要无限，要有联想，要有改造，要有感悟，要有真情实感，众说纷纭。其实具体到我们自身的阅读体验来说，就是会不会、能不能让你有感觉。譬如看到山色空蒙雨亦奇，会不会让你渴望一个阴雨天？看到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，会不会心里生出一种安静？这首《关山月》给我们的感觉，首先就是它的雄奇壮阔。当重视写实的老杜还在气喘吁吁地爬在泰山的半山腰上，才吟出那句“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”时，当关注画面的王维天天住在终南山里，终于写出一句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”时，李白站在高原上，轻轻松松一抬头，看了一眼月亮，一下子就赢了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一轮明月从广袤荒原的尽头升起，荒原尽头是连绵不绝的天山，天山之上是奔腾汹涌的云海，云海之外有浩荡不息的长风。诗人就站在这里，云中、风中、月光中，明月、天山，这广阔不止一个维度，而是在黄泉碧落之间纵横，关乎整个宇宙， 让人感到心灵的涤荡。最后第五点，我们来说他的情感。不管前面有多壮阔，最后还是回到了人，人的苦难，琐碎的、细小的、具体的苦难，这就是这首诗的感情。李白有一颗孩子般纯净的心灵，所以他才会写下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写下当君怀归日，是妾断肠时。在明月天山之下，他看到历史，看到刘邦被围困的白登道，吐蕃觊觎的青海湾，又看到人情。几千年来，征人戍守在外，思妇独留家中，这最寻常却最深痛的人间离别、人间相思，即使再壮阔的风景，也不能帮助人从这痛苦中解脱。远隔千里的戍客的苦言与思妇的叹息，在月光清亮、使人夜不能寐的明月夜，尤其不能释怀。何时长向别时圆，月亮越圆越伤心。总是更能捕捉到自然之美的诗人，在欣赏明月这自然之美时，并没有冰冷而不近人情地独自陶醉在自然的震撼里，而是想到月亮间接给人带来的痛苦。这份温柔的慈悲，细品起来应该能从中感觉到一种温暖，并且从宏大的角度起笔来写人的情感。所以区别于所有的思妇诗、怨情诗之外，在琐碎人情之外多了一份沧桑感。从天到地，浩浩千里，茫茫宇宙，从无情的景物到有情的人事，从广袤到细节，最广阔的有长风几万里，却也会焦聚到一张脸的苦颜，一双唇的叹息。有长镜头，也有特写，这就是中国诗词的空间，把全部景界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、有节奏又和谐的艺术画面，而不是机械的照相。它有三个特色：第一，用心灵去看，而不是用肉眼去看；第二，一会儿俯瞰，一会儿仰视，笼罩全景，而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点观察目之所及；第三，空间具有高低错落的音乐节奏感，而不是杂乱无章的编排。接下来我们就分别通过三首诗作，再分别领会这三种中国诗词所营造的空间感的特殊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雄浑空间的三大特色中的第一点，用心灵的眼睛俯瞰世界之无限。心灵的眼睛没有限制，小到一沙一世界，大到宇宙星辰，心灵的眼睛拥有想象的翅膀，因此无远弗届。南宋词人张孝祥泛舟于洞庭湖上，兴之所至，填了一阙《念奴娇》：洞庭青草近中秋，更无一点风色。欲见琼田三万顷，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和共影，表里俱澄澈，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应念灵表今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短发萧疏金袖冷，稳泛苍冥空阔。尽意西江细针北斗，万象为宾客，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。中秋前夕的明月之下，洞庭湖纵然雄伟壮阔，晴明澄澈，但是也不会有欲见琼田三万顷，而是词人的心灵有三万顷。三万顷之上，只着我扁舟一叶， 又有一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，今日长鹰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的天下主人公的豪气。这个时候的张孝祥啊，刚刚遭到政敌的残害，被罢免了官职。他是在离开任职地桂林北上的途中，经过了洞庭湖，看到月光澄净，水面清澈，一句素月分辉，明和共影，表里俱澄澈，脱口而出。风景清澈，纤尘不染，人也清澈，纤尘不染。尽意西江，细斟北斗，万象为宾客。这一句是全词的高潮，传神之笔，豪迈到了极点。西侧是长江，滔滔江水都已收纳于此，都在他的船底了，而北斗星正是一把大酒勺啊。来吧，天地万象都来做我的客人。长江饮尽了，北斗星又做了酒勺，万象都是宾客了，那些朝廷里懦弱的投降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洞庭湖的碧波万顷，见证了张孝祥的高洁忠贞与豪迈的气概。以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结尾，更是把无限的空间留在了言外。这一个湖泊在词人的心中无限大，他由此看到了天地万象，看到了自己清明的心。这就是诗人何以成为诗人，不是用肉眼去看风景，而是用心灵去感悟一切。因此，所有的山水都有了生命，所有的形态都有了语言，都能给人慰藉。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特色，就是雄浑的空间没有固定的立足点。古人写诗写时空，不会束缚在某个固定点观察，小窗可观天地，陋室也可观宇宙。李白是在高原上写下了《关山月》，张孝祥是在广阔的洞庭湖上填出了《念奴娇》。可是曾经有一个人在一个无比逼仄的房间牢房里，也写出了一个朗朗乾坤，他就是文天祥。公元1278年12月，在长达数年的抗元战争之后，势单力孤的文天祥被元军俘虏，后来元军将他押解到元大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。元世祖忽必烈一见到文天祥，只见他如传说中一样相貌堂堂，身材魁梧，皮肤白美如玉，眉清目秀，观物炯炯有神，被他的气场慑服，亲自劝他投降，希望他做元朝的中书宰相。文天祥宁死不屈，就被关进了牢房。那间牢房朝北，又脏又矮，又湿又暗，煤气、汗气、腐气、腥气、骚气混杂，恶臭熏天。他只要一句话就能走出牢房，从此窗明几净，锦衣玉食。可是放弃信念，背弃故国的生活，对文天祥来说不如死去。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四年，并写下了这首无限广阔的正气歌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，愚人曰浩然，佩乎色苍冥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天地之间充满正气，它表现在天地万物之间，纷繁多样，千变万化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，向下成为名山大川，向上成为日月星辰。愚人曰浩然，佩乎色苍冥，而对于人而言就成为浩然之气。这种正气充沛而浩荡，充满天地之间。文天祥写这种正气，如同中国山水画家画山水，他的心飞翔在天地之间，从各个角度感受正气，吸纳正气，俯瞰下则为和月，仰视上则为日星， 读这首诗，你会感觉到文天祥心中有一个浩瀚的宇宙，并被他感染，觉得畅快起来。牢房狭窄，但正气的灵魂却可驰骋无限天地。接下来我们来说雄浑空间的第三个特色，空间的音乐性。空间的音乐性啊，就是说那些空间的起起伏伏，如同音量的高高低低，如同旋律的起起伏伏，把风景节奏化了，就像一首歌的流淌。让我们通过李白的《秋日与张少府》《楚城围攻》《藏书高斋作》这首诗来体会空间的节奏感、音乐性。日下空庭木，城荒古迹余，地形连海尽，天影落江虚。一句一视角，一句一节奏。第一句的落日与暮色，第二句的荒城与孤寂，第三句的地平线与海面，第四句的天空与江影，从未在一个地方流连，像音符一样迅速划过。雄浑诗词通过对风景具体的描写，并且将景物有节奏的组合排列，从而显现为音乐化的空间结构，给人的感受呢，就像欣赏音乐所带来的愉悦，达到心境交融的意境和生命感。这些就是雄浑风格带给人的空间感，用心灵去感受的空间，笼罩全景的空间，具有音乐性的空间。读诗有什么用？今天我想我们应该能受到启发，这浩然正气、朗朗胸襟就是诗的功用。木心说，无论什么人物都得有个基本的哲学态度，一个以宇宙为对象的思考基础，以此是所有古往今来的大人物概莫能外。宇宙观决定世界观，世界观决定人生观，只有从宇宙观来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这才真是恳切，不至于自欺欺人。一个人有了从宇宙观得来的人生观，才能有开阔的胸襟，不被日常琐碎束缚，不被蝇营狗苟纠缠，真正活得快乐而自由。诗歌就能给我们这样的哲学态度、思考基础，能够开阔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胸气概，帮助我们活得快乐而自由。战国时，公孙长问孟子，请问先生有什么特长呢？孟子朗声作答，我善养无浩然之气。在孟子的回答里，养这个字尤其让我动容，不是有，而是养，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，锻炼自己的浩然之气，留住自己的浩然之气。我始终相信，你是你自己最好的老师，而能帮助你成为你自己的好老师的，就是你所读的书。诗歌就能培养我们的浩然之气，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，当然不是在强调天地万物、日月山川的浩然，是孟子所说的人的浩然。所以这首写于牢房中的诗有最宏大壮阔的空间，其实这份空间就是一个有气节的人、一个君子的精神世界。中国人就是要养出人生的空间感，日子再局促琐碎也能过得开朗开阔。登高壮观，大江茫茫，朗朗秋月，长城万里，乾坤宇宙中的宏大壮阔被诗人收入眼中，收入心底，写入短短几十个字的一首又一首诗篇。这些诗成为了仿佛藏有魔法的小盒子，时隔千年甫一打开，顷刻便是洞庭的千里波光、天山的万里长风、英雄们的浩然正气。不管你身处在怎样逼仄的地方，不管你正面临多么为难的困境， 这些有广阔空间感的诗歌总能带来一阵清凉的风，让你的心开阔起来，这便是雄浑宏大壮阔的空间感，是直观的直接的雄浑。下一节让我们走进更深一层的雄浑，感受雄浑的后调，刚中有柔的生命力。